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和你一块儿来查考新约圣经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说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发展，然后从第八章开始，教会因为受到逼迫，信徒向外迁移，随走随传，使福音扩展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个时候也有外邦人开始信了福音。
接着使徒行传就开始说到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兴起的。
嗯，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说到安提阿教会的兴起，我们就要从第十九节说起。这节经文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门徒沿着巴勒斯坦一路北上，把福音带到了沿地中海的腓尼基，然后又传到了海岸外的一个岛屿，就是居比路，最后就达到了叙利亚最北边的安提阿。
事实上，这三个地方都是巴勒斯坦北边沿地中海的三个主要城市。其中安提阿，这个离耶路撒冷大概480公里的叙利亚首都，还是当时罗马帝国仅次于罗马城和亚历山大的第三大城，人口大概有50万。因为它是欧亚交通的交汇点，具有东西混合的文化色彩，所以吸引了很多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
安提阿和大多数的大城市一样，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罪恶。它又是崇拜希腊女神大培尼的中心，大培尼神庙里的尼姑其实就是庙妓，当时的人就用大培尼的道德来形容那些淫乱放纵的人，所以呢，大培尼的道德就变成这种罪的代名词。可是神还是爱这个城市里的人。那些一路北上的犹太基督徒虽然还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一些信主的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却没有这个传统犹太人的包袱。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传福音。于是第一个主要是外邦人所组成的安提阿教会就大大的兴旺了起来。
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巴拿巴这个曾经鼓励信徒变卖田产捐献教会和把悔改的扫罗介绍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再次发挥他的恩赐。他自己虽然已经在安提阿领了许多人信主，可以轻易的继续的扩展他自己的工作，可是25节和26节却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
巴拿巴这种为了神的国度没有私心的举动，的确给这个渐渐兴旺的教会带来了重大的贡献，也使得安提阿教会成了初代教会向普世宣教策略性的据点。
在犹太传统里长大，受过最好犹太和希腊双重教育，又蒙神选召的扫罗，对 对于像安提阿信徒那样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教会，实在是最适合教导他们的人选了。
扫罗在那里教导信徒有一年之久，在扫罗和巴拿巴的影响之下，外面的人看见安提阿教会信徒的行为好像看见基督一样，所以就称他们为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
在这里我们也要趁机提一下，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里一直称信耶稣的人为门徒有40次之多，使用的次数远超过使徒行传里对信徒其他的称呼，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定是初代教会当时最惯用的称呼，因为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自居，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生活见证表现得究竟比较像门徒呢，还是比较像信徒？我想这两者之间是应该有一些区别的。
不错，金华牧师啊，我真的很喜欢基督徒这个名称，可是呢，我更喜欢看我自己是一个门徒。
我也是。
自从初代教会的门徒有了基督徒这个称呼以后，自从初代教会的门徒有了基督徒这个称呼以后，信耶稣的人就渐渐的不再被认为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派了。
不错，这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他们因此失去了当时罗马政府给犹太教的一些合法权益，其中一些权益大约过了几个世纪之久都没能够完全的恢复。那么好的一面呢，就是基督徒从此以后可以以自己崭新的面貌向世人见证复活主的福音好消息，跟从耶稣的人也从此被全世界所认知。
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又给我们对安提阿教会的慷慨有一个新的认识，这是使徒行传11章27节跟28节记载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
金佩啊，你看啊，这里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按照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0节和29节以及以弗所书第4章11节的教导，我们知道先知也是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
在使徒行传里至少提到4次先知或者说预言的事情，他们的工作跟旧约的先知是很相像的，只是在新约的时代，先知固然能够受圣灵的感动说预言，可是他们的能力却远远的不如旧约的先知，也没有使徒这么大，而且有些使徒也有说预言的恩赐。
不错，至于这里所说的雅加布，他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除了曾经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以外，也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10节里预言了保罗的被囚。
作者路加在这里给了我们很清楚的历史年代，说到先知预言格老丢年间将有饥荒的事，根据历史的记载，主后46年左右，罗马帝国的确有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这个年代的记录很重要，因为根据这个年代和使徒行传里其他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推算出扫罗，也就是后来改名叫保罗的布道工作和他的年代。
让我们继续念使徒行传11章的29节跟30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这说明了耶路撒冷教会用了犹太社会里对那些有年纪、有名望、受人尊敬长者的称呼来称呼教会的领袖。所以扫罗和巴拿巴把安提阿教会的捐项送到众长老那里，而不是交给使徒。
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借着慷慨的捐献帮助在饥荒当中的耶路撒冷教会，这个表明 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基督的身体，它不受人种、地理、文化等等的限制。这个在当时是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心胸和他们的远见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的。
是的。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接着在十二章里再一次插入了一段彼得的事情。当时统治犹太和撒玛利亚的罗马分封王是大希律王的孙子希律亚基帕一世，他不是以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里面所说到的亚基帕王二世。
这个当时五十出头的希律是一个热衷显耀自己又极力想要讨好犹太人的分封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制定了很多有利犹太教的政策，他也发动了对基督教会的迫害。有人认为因为希律知道犹太人痛恨他，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讨好犹太人，也有人认为这个以图买人呢，是因为对犹太教有兴趣。不管怎么说呢，希律的作风还真的危害到基督的教会。
没有错，使徒行传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
这里说到那时，就是指着希律的逼迫。希律的逼迫是发生在主后41年到44年之间。安提阿教会为了预言中耶路撒冷教会的饥荒所做的奉献，对于在饥荒和逼迫中心灵和肉体都受到创伤的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被希律斩首的雅各是约翰的哥哥，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那个雅各，不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他在这次的逼迫里被希律斩首，不像斯提凡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这个表明迫害的层次已经升级了。
希律发现逼迫基督徒能够讨好犹太人，于是就选在除酵节的时候把彼得也抓了来，因为除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以后的那七天大节期，也是耶路撒冷最热闹的时候，所以希律就利用这个时间对彼得下手，为的是要让更多的犹太人知道他为他们所做的事。
第四节说，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犹太人在这七天的除酵节期间是不可以用酵，也不可以开庭审问犯人，更不可以执行任何的刑罚的。为了避免触犯犹太人的这个规矩，罗马政府也明文的规定要尊重犹太人的规矩，所以彼得就被暂时的收押，等着过了节以后呢，可以把他处死。
可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待囚犯通常就是把犯人跟看守的兵靠在一起，而彼得却是用两条铁链锁着，分别锁在两个警卫的手上，另外还有两个兵在门外看门，表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严密的看守。
而彼得却在那个时候睡得很沉。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彼得的同伴雅各刚被杀了头，彼得面对这样的威胁，不但能够睡，而且还得让神用他的光照着他，天使来站在他的身边拍他，才把他弄醒，可见他内心的平安有多么的大。
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纪律严谨的罗马兵是绝对不敢疏忽之手让四个兵同时都睡着的。同时呢，铁链和牢门竟然一层一层、一扇一扇的打开，这很明显的是一个神迹。
天使叫彼得不但束上带子、穿上鞋，还叫他穿上衣服，这么从容不迫啊，简直不像是在逃跑嘛。
不错，彼得当时一定以为自己像前一次一样是见到了异象。
可不是吗？十一节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从这段彼得的话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彼得被捉的时候他已经有为主寻道的心理准备，而现在能够活着平安出监牢，他晓得是神的旨意。
为什么神容许雅各寻道死了，却救彼得出监牢？也许神是为了要兼顾耶路撒冷信徒的心，提升他们的士气，或是留下彼得来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或是神答应了教会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这些原因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这件事却说明了神的主权，他能够为了实现自己的旨意而用他的大能来改变现实。
是的，我们接着来念《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这句话呢，是使徒行传作者惯有的预作伏笔的写作手法。他在这里提出了马可的名字，这位马可就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作者，他的犹太名字叫做约翰。马可福音第14章51节和52节说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被捉的时候，那个丢了麻布赤身逃跑的少年人很可能就是他。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在耶路撒冷城里有一座楼房，当初耶稣吃最后的晚餐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后来使徒行传一章13节跟四章31节里面所记录的那个门徒聚集祷告的地方，也就是这栋楼房。
它很可能是初代教会经常聚会的地点之一，也是彼得经常去聚会的地方。所以当彼得一出了监牢，立刻就想到要到那里去。
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这位使女罗大看见彼得活生生地站在门口，竟然兴奋地顾不得开门，就跑去向那些正在祷告的人报告。我相信啊，他的举动后来有好长的一段时间要成为当时教会的笑谈。
嗯，
可是啊，屋子里的人他们的反应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对呀，他们不相信使女罗大的话，反而以为罗大见到了天使。这个表示那些祷告的人，他们还以为彼得已经死了，所以照犹太人传统所相信的，以为是彼得的天使来了。
就是啊，我们千万不要笑他们没有信心啊。我相信在雅各寻道以前，他们也曾经同样迫切地为雅各祷告过，结果雅各寻道了，所以彼得平安出监牢的神迹 是远超过他们祷告所期待的。
就是啊，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神不是也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就我们，可是却赐给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恩典吗？不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日夜忠心的祷告呢？
不错，在教会祷告会出席率普遍低落的今天，这个神迹可以鼓励那些锲而不舍忠心祷告的弟兄姐妹。神固然不一定会答应我们每一个祈求他的事，可是他的回应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的，接着第十七节说，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他们开了门让彼得进来以后，惊喜地询问谈论，彼得却知道追捕他的风声很急迫，所以叫他们安静，把事情的始末很快地说了一遍，又交代他们要通知雅各，然后就离开了。
这里所说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使徒雅各已经为主寻道了。
是的，这个雅各本来不相信自己的哥哥是基督，可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七节提到，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向雅各显现，而且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门徒祷告等候圣灵的时候，他也在他们中间。最后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知道，雅各那个时候已经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人。所以啊，彼得特别请弟兄姐妹把所经过的事情向雅各报告。
是的，我们念下去，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希律是根据罗马的法律把他认为不称职任令囚犯逃跑的看守兵处死。随着希律的离开耶路撒冷，追捕彼得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路加最后用希律的下场来作为这一段经文的结束。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我们知道推罗和西顿是在巴勒斯坦的北边，他们虽然出产丰富的木材，可是却必须从巴勒斯坦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希律不卖粮食给他们，他们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当希律恼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赶紧托希律王的财务大臣，也就是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希望和希律恢复友好的关系。
于是希律就在所定的日子，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这个日子就是希律为了尊敬罗马皇帝该撒格老丢而定期举行的一个特别庆祝活动。约瑟夫还说，希律那天穿的朝服是一件用银线织成的袍子，当希律讲话的时候，太阳正好照在他的袍子上，使袍子闪闪发光，灿烂夺目。
对啊，推罗西顿的人为了讨好希律，看见希律的威容，听到希律说话的声音，就趁机把希律高捧到神的地位。
希律也显然接受了那些政客对他谄媚的话，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而暗自窃喜，满怀得意。
结果啊，根据历史的记载，就在希律演讲的时候，他的肚子突然疼得叫他不能忍受，他当场扑倒，五天以后就死了。
路加的结论就是，这就是神的刑罚。神借着这件事情回应希律对基督徒的迫害行为，同时也进一步听了教会的祷告，除掉了逼迫教会的希律。
这事的结果在使徒行传第12章24节25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路加在这里再次加了一个有关马可的注脚，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以后保罗和巴拿巴的事工里面了。
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研读使徒行传，有关福音再一次向外突破的历史。
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